透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今年7月9号，欧洲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呢就会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过75岁的生日，这给了拜登总统一个转移视线的机会，让人们呢能暂时忽视对他的年龄还有竞选前景的关注。这次峰会的主要焦点当然就是乌克兰了。同时呢，面对川普有可能重返白宫的前景，各国领导人也要商讨如何确保川普不会给北约施加更多的压力。不久前，前总统川普呢要求北约增加国防预算的讲话，一度让北约各国感到担忧。
I said you gotta pay, and they said, well,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don't? Then we won't defend you against Russia.
他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出钱。”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出会怎么样？”我说：“那我们就不会帮你们抵御俄罗斯的进攻。”北约成员国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防御，一方面要防备川普当选之后美国有可能的退出。同时呢，还要密切注视欧洲的一些国家极右翼的抬头，这些右翼党派啊，多数都是亲俄罗斯的。75年前，1949年的4月4日，基于两极世界的理念，以及冷战之后欧美国家对苏联的不信任，包括10个欧洲国家在内的1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也称为华盛顿条约。北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联盟就此成立。截至今年，该联盟已经发展为32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了。北约的历史与近代西方乃至世界历史息息相关。首先，它是二战之后西方阵营在军事上实现战略同盟的标志，也是马歇尔计划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发展，是以美国、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防务体系和西方世界的重要军事联盟，是欧洲、北美洲国家为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呢，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常规部队，其目标是防止苏联的攻击。北约的第一任秘书长英国勋爵伊斯梅甚至宣称，北约的作用是把俄罗斯人挡在外面，把美国人挡在里面，把德国人放在监督之下。比利时前首相兼1957年至1961年的北约秘书长保罗·亨利·斯帕克甚至曾经指出，北约是斯大林的孩子。根据最著名的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一旦确认其任意成员国受到了攻击，则视为针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其他成员国需做出即时反应。该条款呢，一般被解读为各国的部队将自动参战，并不再需要各国的政府授权参战，也就是集体自卫权。这个条款呢，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期间被首次激活，这也是北约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的诱因。在苏联和华沙公约解体之后，北约就不断的东扩。1999年，北约接纳了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7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不久，就开始加入了北约的谈判，并且在2004年3月29号加入。2009年4月1日，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也加入了北约。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芬兰和瑞典这两个长期中立的国家很快就要求加入，并分别于2023年和2024年获得成功，被认为是该联盟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吸纳东欧成员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扩张。除了俄罗斯之外，一些国家行为者最近也加入了北约对手的行列。北约在2022年首次将中国列为潜在威胁。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